北大河会议前夕，上海有大变化，习近平出手救经济，未接获通知函的贸易局将缴纳最低关税，东南亚税率更好，美中 AI 竞争白热化，美国暗查中国 AI 工具，湖南银行推出养老贷款，为了自救偷养老基金。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北大河会议临近，北京的政治气氛越来越紧张了，高层的人事调整也都在加快。10号时事评论员蒋望正爆料，上海市长和市委书记都将要大换血。爆料表示，现任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将前往上海任市委书记，现任的福建省长赵龙耀晋委接任福建省委书记，而现任的上海市长龚正将调往中共全国人大任副委员长，继升副国级。而家官方都未有消息。10号福建省政府的官网报道，周祖翼9号主持召开的中共福建省全会，听取并讨论周祖翼所做的省委工作报告，充分肯定省委常委会的工作。资深媒体人李牧阳表示，肯定省委常委会的工作，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对周祖翼的肯定，吹嘘其领导有方，因此不排除是周祖翼将要升迁的信号。如果他将要调任上海，那现任的上海市委书记陈根廷就要挪位。传言陈根廷将接替李强成为国务院总理，或成为新任党魁，甚至前往重庆任市委书记。在北京当前紧张的政治氛围中，竞争激烈，这个或者暗示四中全会即将召开。另一方面，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再次发贺信，针对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中宣部与对外联络部主办，蔡奇亲自出席，并强调习近平为世界文明发展指明方向。外界质疑这种所谓的指明方向的讲法是不是成为习近平的专利。9号官媒报道，习近平出访山西时亦提到指明方向，这次蔡奇重复是在度捧高习近平，亦或是受到外界压力的影响。中国海关在6月底宣布有条件恢复日本海产入口，这个政策的变化被认为和环保派核心人物李干杰的人事异动有关。报道指出，6月29号的入口禁令解除公告可能并未经过政治局批准，这个可能是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主导的举措。有观点认为，即使习近平在各种场合还是挥舞指引方向的手，但这个充其量是告别他的权力。现在权力已经被一些实权人物瓜分，李强可以决定一些令市场和老百姓高兴的政策，而军权则大几率掌握在张又侠的手中。不过现在军权没了，经济大权似乎还能起一些作用，在应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困难以及应对中国的国际环境的恶化，习近平正在经济领域推出两大招数。据彭博社报道，一项未经证实的消息，中共高层下个礼拜将举行会议，以振兴陷入困境的房地产业。因为这项消息，大陆房地产类股10号应声大涨，这个令人想起2015年举行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那场会议的目的是要推动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Jefferies 香港公司的中国金融及房地产研究主管陈淑瑾表示，这项传言和可能重启棚户区，即是贫民区的改造有关，促使投资人抢进房地产类股。不过陈淑瑾认为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因为政府可能没有足够的财政资金来支持这一类计划。报道还说，多年来通货紧缩和恶性价格战的问题不断侵蚀中国各行业的利润，现在习近平终于显现要采取行动的迹象。 最近几个礼拜，北京方面的信息传递明显转变。习近平和官员们对钢铁、太阳能和电动车等行业竞争坦言不讳，认为这个拖累了价格和消费。过去三年，中国面临工厂通货紧缩和美国贸易压力，有效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找到解决方案对世界大部分地区来讲都是好消息。长期以来，工业产能过剩一直是中国和贸易伙伴摩擦的根源，而成功控制这个问题，可望缓解贸易紧张局势，并恢复人们对全球第二经济体的信心。摩根士丹利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邢志强带领的团队表示，语气更为强硬，政策意图亦都更清晰，但他们亦指出，现在还未提出具体时间表，亦没有建立执行机制，从问题诊断到实际执行之间仍存在很大的落差。视频人 LT 表示，习近平的经济策略不同于常人，他面对通货紧缩时选择救助房地产开发商而不是普通家庭，忽视了需求端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消费疲软和收入下降，但他只是关注供应端，未解决核心问题。即使意识到产能过剩，就仍未找到有效的消费解决方案。这种治理逻辑令经济困境难以改善。习近平对房地产危机和通货紧缩的反应显得迟钝，显示他对经济工作缺乏关注。他似乎并不急于解决问题，将它视为次要，认为只要不威胁自己的统治，经济困境就无关紧要。这种冷静态度使他未能有效解决核心问题。据时事评论员苏小和爆料，最近中共元老帮紧急召开了一次经济决策会议，传出从7月9号开始不被习近平插手经济事务。这个变化是因为美国对巴西征收高达 50% 的关税，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如果再搞弯的话，所有人都会玩完，所以嗱嗱临就将习的权力冚唪唥拿走，禁止习近平参与任何的经济决策。川普10号表示，美国计划对仲未收到关税通知函的贸易伙伴全面提高关税 15% 到 20%， 以取代目前的 10% 基准税率。川普在接受 NBC 新闻节目主持人哈里斯丁韦尔克采访时表示，我们会直接宣布所有仲未收到信的国家都要给钱，不管是 20% 还是 15%， 我们现在就会处理这件事。川普补充说，我认为关税得到了非常好的反应，今日股市创下新高。10号夜晚，川普仲宣布将对部分来自加拿大的进口商品征收 35% 关税，较目前 25% 的税率进一步提高。川普在给加拿大总理卡尼的信中指出，加拿大的芬太尼流入问题和贸易壁垒对美国经济构成威胁。他同时表示，如果加拿大愿意配合共同阻止芬太尼走私，美方可以考虑对这个信函进行调整。川普礼拜四对 NBC 新闻说，不是每个国家都需要收到信件，你知道啊，我们只是在这里设定我们的关税。他补充说，欧盟可能在明天就会收到通知新关税税率的信件。欧盟由27个成员国组成，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美国从欧盟进口了超过6000亿美元的商品，加拿大同样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去年美国从加拿大进口了超过4000亿美元的商品。欧盟最高贸易官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礼拜三在欧洲议会表示，双方每日都在谈判，以避免收到川普发出的关税信件。在马来西亚出席东盟外长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透露，很多东南亚国家可能会获得比世界其他地区国家更优惠的税率，不过关税谈判现在仍然在进行中。他亦提到， 美国下个礼拜会同日本倾，亦会同在场好多国家倾，最后结果仲未确定。另外，身为贸易协议东南亚嘅模范生，越南正采取更严厉嘅惩罚措施，打击贸易欺诈同非法转运货物，并将检查重点放喺中国产品上，以努力履行对华盛顿嘅承诺。上个礼拜，这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和美国总统川普政府达成了一项初步协议，将美国对越南进口产品征收的关税从4月份威胁的 46% 降到 20%， 但华盛顿认为通过越南非法转运的货物将被征收 40% 的关税。这些新的举措扩大了最近几个礼拜对贸易欺诈和进口假冒产品的打击力度，将成为维持川普良好形象的关键。美国官员一再指责越南被用作中国商品输入美国的中转站，他们声称一些商品被贴上越南制造的标签。根据越南贸易部7月3号发布的文件，越南政府将颁布一项新法令，对原产地欺诈行为规定额外的制裁措施，并采取更严格的措施和检查以防止欺诈。有分析认为，这个亦体现越南进一步以积极的姿态想争取美国的信任。但是美国是不是就因为越南发了一个文件就完全相信越南呢？未必。所以有关怎样塞住这种中转站的漏洞，它关系到美国和越南达成的贸易协定能不能够继续维持的最关键核心的问题。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美中人工智能竞赛升温，上海市将在26号到28号期间主办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大会主题强调团结，各国平等发展人工智慧领域，不要使其沦落成为富国和富人的游戏。有观点认为，中国发展人工智能提出一个阶级斗争的观点，要防止人工智能成为富人的游戏。这个亦体现出中共希望它的人工智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想挑起一种贫富对立，去抢占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但人工智能的基础还是需要芯片，美国又限制先进的芯片出口中国，中共芯片从哪里来呢？北京为了反制打压，积极扶植本土半导体产业链，成为大基金第三期以提供资金支援。对此，认证制裁筛选专家 Taswini Taswuk 发文指出，中共500亿美元芯片基金开启攻击模式，以直接瞄准美国设置的技术瓶颈。如果北京战略成功，大基金第三期将开启中国制造芯片的新时代，并有可能全新绘制全球科技力量版图。现在习近平似乎集中力量在芯片领域办大事。另外，一家备受关注的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加速从中国向新加坡转移。几个月前，这家中国人工智能先进的公司获得了著名的矽谷投资者的支持。现在这家名为 Manus 的公司正在为新加坡招聘20几名员工，同时缩减它在北京和武汉的业务。有观点认为，在受到美国芯片制裁之后，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在想出其他办法来突破美国的限制。之前做法是走私美国的高档芯片，但现在中国公司直接搬到新加坡去，成为一个新加坡的公司，一旦完成科研成果，仍然可以拿到中国去用。另一方面，根据路透社所见的一份备忘录，美国官员先前静鸡鸡地检视多个中国人工智慧计划，评估中方 AI 工具在根据中共政党路线来生成输出内容的能力。具体方法是向这些程序提供中文 同英文标准化问题清单，并对其输出进行评分。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表示，他们的评估最终可能会公开，以引起人们对美国主要地缘政治对手部署带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人工智能工具的警惕。北京毫无掩饰地监管中国人工智能产品，以确保他们遵守一党治国家的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备忘录称，测试表明中国人工智能工具比美国人工智能工具更有可能将其答案和北京官方观点一致，例如中国支持南海有争议的岛屿的主张，比如天安门事件。有分析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特别是生成式工具先天的障碍、意识形态障碍，中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文件必须要符合集思想，这个就会大大影响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应用的领域，会出现明显的局限性。随着美中两国 AI 企业向全球新市场扩张，北京和华盛顿都在先进技术领域寻求更大全球影响力。亚洲集团董事总经理兼数位业务联合主席 George Chen 表示，东南亚最初倾向于使用美国的 AI 模型，比如 Google 和微软的产品。不过中国 DeepSeek 的崛起改变了这个局面。时评人 LT 表示，近期看了美国三大人工智慧公司 CEO 在参议院的咨询影片，德州参议员哈鲁兹提问美中人工智慧哪个领先的问题，三位 CEO 一致认为科技竞争是动态的，不能够仅仅以目前的领先程度来判断。另外他们强调竞争的关键在于哪一个的人工智慧工具能够覆盖更多人口。美国仅是占全球 4% 的人口，中国则占 18%。所以真正的竞争在于全球 78% 的人口使用哪一个的技术。这个亦都反映了美中科技竞争的现实。美国的科技产品能够在全球称霸，主要是因为他们占据了科技市场。不过近年来中国的一些产品比如抖音对美国社交平台造成了冲击，这个亦是中国快速崛起的表现。这种迎头赶上并不仅仅是因为技术的先进，而是因为他们成功地占领了大量人口市场，包括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的使用者。但 LT 亦都强调，人工智能虽然取决于市场占有率，但 DeepSeek 因为隐私保护问题和西方的不信任而受限制。中共虽然限制抖音在国内，但竟然能够将它推向海外，未来或者会找到类似的策略来克服意识形态问题。但目前中共不敢公开讨论敏感事件，比如六四、迫害法轮功等问题，这个同他在国外的推广方式不同。所以说从美中竞争目前来讲，美国依然居于优势地位，但这种优势地位是受到中国的极大的挑战的。10号中国 A 股银行类股再度走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四大国有银行股价齐创历史新高。实际上大家不要看 A 股现在银行股价涨得特别好，其实细银行早就不知道已经执笠了多少家了。最近出了一件奇离的事，截至7月8号湖南地区已经有至少40家银行落地了养老贷产品。所谓养老贷，就是银行借给你一笔钱给你去交养老保险，因为中国规定养老保险交15年就可以领养老金，所以如果你从来都没有交过养老保险，现在你就可以找这些银行贷一笔款，最高拿到90,000元的贷款，一次性补交15年的养老保险，然后坐等于退休，领退休金就可以了。如果你一直在这交养老保险，但是交的是低档的，一年交300那种，那也都可以选择升级到一年交6,000元的，反正只要一次性补足金额就可以了。为了增加这个产品的吸引力度， 呢啲银行仲故意将呢个产品设计成15年嘅长期贷款，如此一来就可以令到借款人从养老基金套出利嚟啦。举例嚟讲，59岁嘅时候贷款90,000蚊，一次性补交咗15年嘅养老保险，然后60岁退休开始领退休金，你领到嘅退休金可能系1,000蚊，但你每个月嘅贷款月供只有800蚊。咁样就可以实现每个月200蚊嘅套利，等到15年后贷款全部还清，以后你领到嘅退休金就都系你嘅净利润啦。睇起身好似好有着数咁嘅样，但问题系湖南嘅呢啲细银行为咩突然变得咁好心啦呢？时政财经博主小翠表示，佢做咗咁多年银行信贷，呢个产品第一眼就觉得完全唔合规。湖南这个地方的金融环境他虽然不是太了解，但这种贷款他们都能够做，只能够说监管形同虚设。小翠进一步分析，首先是借款人资格，任何拥有身份证的个人都可以申请，只需满足年龄加贷款期限不超过75岁的条件，贷款期限可以长达15年。举例来说，60岁的借款人可以申请15年的贷款，而70岁的人呢则可以申请5年的贷款，用来补交社保。不过传统银行的无担保贷款通常限制在70岁以下，男性不超过60岁，女性不超过55岁，所以这个年龄明显就超标了。其次，银行在审查借款人资格时主要关注还款能力，包括月收入减去房贷、车贷后的现金流。不过湖南的养老贷产品设计上竟然忽略了这一点，完全放弃了对还款能力的审核，这个是明显的不合规之处。另外，这个养老贷产品明显有诱导民众贷款的嫌疑，主要是针对养老基金套利。中国金融监管禁止银行透过产品设计来制造收益错觉，以诱导贷款。银行往往隐瞒贷款风险，只强调收益，将贷款变成理财产品卖出，这样的做法明显不合规。小翠认为，湖南的银行为什么这么高调的营销呢？讲白了，就是为了自救，要贷款也要存款。地方细银行的生存困境，我们以前已经讲过很多了。基本地方银行的大股东都是地方财政，因此地方细银行亦就自然而然成了这些地方政府的输血管道。现在房地产爆煲，地方债爆煲，大家可想而知这些细银行堆积了多少坏账。所以这些银行为了自救，想出了养老贷这样的市桥来。现在这个事呢，在民间讨论度很高，但有媒体对养老贷背后存在的合规问题和道德风险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养老贷利差吞噬社保红利，合规和道德风险不容忽视。对于这个产品，北京是什么态度呢？习主席会不会要求停了这类产品呢？小翠表示，还真的可能被习主席停了，因为薅养老基金的羊毛这件事绝对是给他的老人家添麻烦。本来中国养老基金的钱就不够使了，现在竟然还被这些细银行转了空子，拿养老基金的钱来给他们填个窟窿。如果全国各地细银行都有样学样，还得了的？果然养老贷产品一出，争议亦都随之而来。10号，记者发现有部分银行火速撤下养老贷相关宣传，养老贷变成昙花一现。小翠表示，养老贷的出现其实反映了中国基层财政、金融和社保系统的失衡。因为财政缺钱，金融就夹住了社保的资金，各方都想将自己的负担推给人家，应当是合作的关系，结果变成互相消耗。对北京来讲，这样的局面就越难掌控，尤其在经济衰退、高债务的背景下，旧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政策亦没有及时转型。在这两年，我们见识了银行的各种奇特贷款产品，例如理财贷和墓地贷，现在养老贷的出现似乎亦都不再令人感到惊讶。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